Moto.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，开始家庭祭坛。187首，187，187首，来到美地。今天晚上我们来看诗篇第五篇。诗篇的第五篇，第五篇总共有12节。诗篇的第五篇的第12节啊，总共有12节。第一节，奉主耶稣圣名读经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二节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三，耶和华， 早晨，你必听我的声音。早晨，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是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。五，狂傲人不能够站在你眼前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。六，说谎言的，你必灭绝；好流人血、弄诡诈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七，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八，耶和华，求你应我的仇敌。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九，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谄媚人。十，神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。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，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十一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。十二，能够适当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又愿那爱你命的人都靠你欢心。十二，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，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，四面的护卫他。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，这边讲说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”当然，在我们的祷告里头，我们用灵言祷告，甚至我们是用一些悟性的话语跟神讲话。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。除了用这个灵言，我们也用言语祷告，是让自己能够更清楚一些，能够讲什么东西。我们用灵言祷告，我们的内心当然还是有想内容的，这也是对的。但是你用另一个思想的角度说，这个第一节它不一定只局限在祷告里面，它也是局限在你平时的生活里头。平时生活里头，因为神是灵嘛，所以说我们内心随时的向他做一些祈求也好，感谢也好，内心的思想时不时都会想起我们天上的父亲。我们的神，第二节，这边讲说我的王，我的神。保罗在新约圣经当中，他的口吻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，他很喜欢写一句话，讲说：“我感谢我的神，My God。”好像这个神是属于他自己的，的确是如此。讲到关系，讲到感情的时候，那是非常个人的。那我们基督徒，尤其是我们下一代年轻，我们都要慢慢的把这个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的这个信仰建立到我们自己跟我们的神，他是我的神的一个信仰。毕竟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经历，很多的感触跟体验跟追求，就好像你跟一个人的关系。如何慢慢的变好呢？他一定是很多时候这两个人在一起经历了很多的事情。那如果这两个人没有在一起，互不关心对方，也你做什么事，我做什么事都互不相干，当然这关系就不会好了。在我们的生活的忙碌当中，我们也应该在随时都在想说，哎，我的神，就好像你关心你的父母，你会想你的父母。会怎么想你？会怎么关心你？ 你会很在意他的反应，就好像一对夫妻，恩爱的夫妻，他们都会很在意对方丈夫跟太太的反应。这个，所以人不能够只为自己而活，或者是这个跟人权自由没有关系。这个也不说，有的人讲说是一个责任，不是的，这个比责任来得更重要、更广，因为它是一个关系，它是生命本身应当有的一个流动或者是一个互动的关系，这才是生命嘛，这才是生命。所以有时候，尤其在讲自由跟人权的这个社会里面，你不管我，我不管你。的确也是如此，因为这个社会有太多不好的事情，太多误会跟伤害，导致人的爱心渐渐冷淡。大家最好不要管大家的事情。但是，当我们讲是家人，我们讲夫妻，我们讲我们跟神的信仰的时候，他却是另外一个思想角度的，他不是谁管谁的问题。它是生命的本质。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这样子的互动，真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。生命只为自己而活，为了自己，为了当下。那这种的生命，哦，除了我们说它是一个自私的生命，其实到最后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生命。所以，因此在诗人祷告里头，不管他说。神顾念我的心思，我的愿意，我的王，我的神，这种的信仰都非常的个人的，非常的深，他跟神的信仰非常的接近，所以每天早上起来，他会听到我的声音，他知道我的心意。那在第四节以后，第四节以后是一个信仰的一个。很不简单的一个面对的事情，这也是在诗篇不断重复的。我们就把它 apply 应用在我们的世子的每一天，有血有肉的这个物质生活，或者是肉体生活，或者是社会生活，这的确是让人很头痛的。就好像第四节一开始就讲，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这种的表达是很奇怪的。那肯定。神那里会喜悦恶事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子表达呢？因为原来他的周围、他的环境、他的生活当中都没有让他感觉到善、好的地方，都是恶人，都是作孽，都是好像第五节所讲的、第六节所讲的谎言、诡诈，就是第九节所讲的口中没有诚实。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，有时候信仰真的是会受影响的，信仰真的是会受影响。所以他告诉自己说："我这个神，他不是邪恶事的神哦，他不是邪恶事的神。"所以有时候在旧约圣经的历史，到旧约的历史的末了的时候，百姓也因为活在这个很不公义、罪恶的时代里头，差一点。信仰也失去了。我们看他们怎么差一点失去信仰。我们来看这个马拉基书，马拉基书的第二章，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七节，马拉基书二章的第十七节，二章十七节，百姓先知说，你们百姓用言语反属耶和华。但是他们说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能够反到神呢？因为你们说，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的，并且神喜悦那些恶人，所以他们就问啊，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这个是充斥到整个旧约，因为旧约时代当圣殿被毁灭的时候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一直到70年以后，他们回国回到耶路撒冷，也是被欺负。也是被欺负，纵使他们知道他们要坚守亚伯拉罕他们祖宗的神，但是事实上每一天的生活，他们遇到的就是很不公平，恶人步步高升，恶人都很一帆风顺，恶人发达，但是他们做好人却亏损，却吃亏，在这种的环境之下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末日的 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考验的写照，这就是末日的逼迫，这就是我们的逼迫。别人只要不触犯国家立法，你不要跟他讲良心，他可以做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，而因而这样子而得利益得好处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那些好人持守信仰的、道德的、圣经标准的，当然会吃亏，当然会吃亏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实在是很不平衡的，很不平衡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孩子、下一代，他们面对的是这样子的生活的冲击，我感觉这是最大的逼迫，最大的逼迫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，是的，我们用很严厉的话语一直在责备，一直在骂他们不要犯罪，不要做这个做那个。但是相对的，我们有没有试着去关心他们内心所面对这个事情呢？我们的一般的教会的台上道理，不做恶事哦，要不要犯罪？这种信息，对他们来讲说，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环境而感觉到反感。而感觉到说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你以为我们要犯罪的吗？其实我们没有人要犯罪的，只是他们活在一个很不公义的这样子的社会当中。所以，因此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思考？我们怎么去思考呢？我们看回去诗篇的第五篇，好，诗篇的第五篇。所以，诗人他还是捉住神，他知道说，他知道说。我们看这个第五节跟第六节，他说这些人其实他知道说是神所恨恶的，第六节他知道说是神所憎恶的，这个是一个重点。纵使别人做坏事情，一帆风顺、平平安安，但是这些人是神所憎恶的。只是现在你所看到的，我们就用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那边保罗讲说，其实今天的恶人。你看那个一章26、28、32节，那个罗马书第一章不断的重复说神任凭，的确是如此，神任凭，因为神不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审判，审判是将来，包括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包括世界末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心怀不平，就是我们一直跟下一代来讲的，向下一代来讲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。他不是现在，他不是现在，他是将来，所以只是现在神任凭，神任凭不代表说公义就不见了，哦，神任凭不代表。那我们自己的信仰呢？我们自己的信仰呢？我们自己的信仰就是第七节，第五篇的第七节。我们凭着他丰盛的慈爱，在他的教会得救的教会当中，继续的过着我们的敬拜神的。敬畏神的生活，我们凭着他丰盛的慈爱，就好像这个是一样的啦。这个就好像你家里的父母亲爱你一样，是吗？其实当你在外面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事情，没办法解决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在你的父在哦，你的父母也不能够马上的帮你解决呀，因为这个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的。而不是说父母没有能力，只是父母在这个时刻，他只能够抱住你。你可以回到家，向他哭诉，不管你什么年纪的，父母永远是在你那一个地方，站在你那一边的。父母的爱就已经足够给你一种力量了。那我们的神也是一样，虽然他很抽象，但是却能够在灵里头真实的去体会的。所以我们唯有说第五篇第七节的靠着他的丰盛的慈爱，唯有说第十一节投靠他顿时的喜乐欢呼，第十二节我们知道他必赐福给义人，好人坚持到底，忍耐到底，他必用恩惠如同盾牌护卫我。这个恩惠也很抽象的，但是却是真实能够体验的。真实能够体验的，而且这种感觉没有人能够给你，人能够给你的也是暂时，会改变，甚至会脆弱的。神给你的， 唯有你，跪下祷告，唯有你接近他，唯有你进入走进教会，过着他崇拜敬拜神的生活，侍奉他，恩惠、福气、丰盛的慈爱，就必属于你的。所以因此，不要灰心，也不要想得太过消极。在这个消极的过程当中，不是属于我们的事，只是神在任凭而已。那我们呢，就凭着这样子的神的恩典而站立得住。我们来一起来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阿利亚，我祷告，感谢主耶稣，赞美耶稣。 阿门，阿门。我们恭送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大家晚安。